兆赫。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今天很开心遇到了一位这个女士，长得不但漂亮，而且呢非常亲切的驾驶朋友。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在听我节目。因为我看到这样的人，我会主动介绍我的节目给他认识，让他来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很少看到就是当我要坐计程车的时候，那我是坐在轮椅上。他也眼睁睁看着我是坐轮椅，
对，
你知道吧？很愿意把车子停下来，
是
叫我等一下，他把车子靠边，靠比较旁边，然后才不会去阻碍到后面的车子。
对，
之后还下来，还帮我搬轮椅。哇，真是好多这个纸棚，真的遇到很多，他们不晓得赶还是怎么样。尤其看到你是坐轮椅的，他不可能下来帮你，你知道吧？
是，
所以我遇到这样的一位女士，我真的感动到不知道该怎么说。哎呀，真的是主动的，你可以给我名片吗？我想，而且车子开得很稳哦，你知道吧？客气得不得了，长得后来看清楚，她戴口罩，还光看上半部的眼睛以上，就觉得好漂亮。
哎呦，有用我们眼胶，搞不好是听众。
没
有啦，我刚刚才介绍我们的节目给他，真的是我们的节目。我喜欢跟像这样的人的接触，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赶快跟他要他的名片。他是原来都是在专业的带旅游的客人，来台湾旅游的客人
是。
但是呢，他发现近这一年来
比较少，
越来越少。
对。
我说因为这几个月都是我们台币升值的很严重，就无形当中人家国外来的人就觉得我们很贵，
是
东西很贵，住饭店，我们饭店基本上也很贵，也比国外贵了嘛，所以呢很多旅客都不来。所以我们政府有没有在发现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旅客都不太来台湾的话，台湾怎么繁荣起来？
是不是
一直在
一直靠台积电也不行。
不是，现在就停留在这里了。这种
感觉，我们观光其实很重要的。
以前是啊，以前观光真的很好，台湾。所以希望没想这位，他的名字好好听哦，姓李哈、哦，李红鱼，你知道吧？他讲的他是韩国鱼的鱼，他就告诉我韩国鱼的鱼，还没有拿名片给我。红是江鸟红啊，李是巴黎的李。OK， 真的实在是好棒哦，你的。服务态度跟你的人品谈吐我很喜欢，尤其是我先问他，他的视频是在播什么你知道？他的视频是在播 Michael 的歌曲，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又跳又唱的，一直连续，如果光听一首倒不觉得怎样哈，结果是连着一直在唱好几首，我们坐在车上一直在跟着。我说你会喜欢他、他说我好喜欢他。
是，
哎呀，真的是，我们节目有很多西洋歌曲，希望你也会喜欢。或许你有觉得喜欢的歌，也可以告诉我。
喜欢 Michael，
Michael Jackson。好，
Michael 我们播他四海一家了。
大部分那首歌， 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啊，就来听一听，刚好是女生呢，然后希望呢这位女士啊，她也有一个另一半，然后就来听听恋爱中的女人吧。首先，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不惜一切只为使你走进我的世界，就一起来听88史翠珊这首经典歌曲。
超级喜欢这一首。嗯，好啦。
It's a lonelier place. I kiss the morning goodbye, but down inside, you know we never know why. The road is narrow and long when eyes meet eyes, and the feeling is strong. I turn away from.
翠珊所唱的歌，我真的是没话讲的爱情，
好好听哦，
尤其是这一首《恋爱中的女人》。
嗯，
要想恋爱，必须要打扮，
嗯，
这是很重要。
对的，
我们一个听众的女儿就是不喜欢化妆，不什么都不懂，
嗯，
所以她妈妈怎么说她都懒得化妆，懒得打扮，
嗯，
所以说这样讲谈恋爱怎么有可能？
可以跟 AI 谈恋爱，
对，跟二次元也可以，
将来的的确确是可以哈、现在不知道，很多年轻人，男生女生都一样，
嗯，
都想要过单身生活，
对，没错，
是不是为了自由？
嗯，觉得烦，
再加上父母也不都不会去，好像是啊、催他们
啊、
催他们一定要要。结婚等等、哦、跟古时代完全不一样、所以啊真的是所以要打扮了、所以如果认为说擦很多东西很麻烦、就最简单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女儿才40几岁、但是没有谈恋爱也 没有结婚
是
很简单，你就是这个天气一定要擦美白，
嗯，
不然的话，哎，出去像晒一下马上黑，
嗯，
我有感觉到，感觉到我出去如果不是坐车的话，
对，
我喜欢你，
是，
然后到松烟呐、啊，
嗯，
哦，到那个什么信义计划区，
对，
离我家很近嘛，
啊、
结果呢，一趟这样来回，
是，
哎，皮肤马上有感觉，
嗯，
比较暗的色、嗯，你知道，我有。净斑美白我不怕、
啊、
加上隔离霜、
嗯、
我不喜欢擦比较厚的隔离霜，
是，
我就是淡淡的这样一层、
嗯、
我认为这样就够了、
嗯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哦、
一定要打扮很重要、嗯、
是的，
尤其是对女人
没错、哦
嗯、很重要、嗯、好，有需要我们产品不管净斑美白爱迪斯提拉
是、
啊、还有眼胶、
嗯、
保湿
乳胶
或者是矿物隔离霜、
嗯、
都一样，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嗯
嗯，
好，刚刚朱小姐讲到这个有关这个恋情等等的问题啊，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你好陌生人》，
嗯，
它蛮有趣的，它在探讨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一代，就应该说秋花姐这一代可能会担心这个子女啊、嗯、有没有结婚啊等等的，但是等到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的孩子啊可能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那这本书就在探讨说现代人的生活模式、
嗯、
因为那天啊跟五哥在吃饭的时候啊、嗯、他就说哦，他从他以前出社会到现在，他累积了好多换铁的好朋友，
嗯、
就是只要一有什么困难什么、嗯、大家就会跳出来互相帮忙、嗯、就觉得朋友很多、
嗯、
然后聚会也很多、
嗯、
可是他在看他的晚一辈，比方他儿子的那一辈、
嗯、
他的朋友数量就剧减、
嗯
哦、那再更下一辈就是更少了、
嗯、
就是说除了他们被迫的交友，比方说学校的学生、啊、要不然他们其实几乎是零社交、
啊、
就是他们所有的社交都在网络上、
嗯、
可是这个人可能好像跟你很熟，是你连他住在哪里、
嗯、
长什么样子通通都不知道、嗯、所以这本书叫做你好陌生人，就是他在探讨说我们今天假设一天好了、哦、你一天你会接触多少人、哦、便利商店的
嗯，对，
然后
买饭的
可是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名、
哦、
他们全部都是陌生人，
哎呀，
因为比方说哎，我有啊外送小弟、他被统称叫做外送小弟，
可是送久了无形当中就会有一种认识了之后建立的一种感情，
当年我觉得像我们那个年代也还有啊、
嗯、
比方说店巷口的面店老板、
啊、
常去吃就熟 了，
对，
可是现在问题是说这些陌生人、哦、他会一直换、
哦、
所以你
送来的人不见得同
一个，对，所以你跟谁、嗯都不会有交流跟交情，
对，
所以但他们却又很习惯这样的环境、
uh-huh、
所以以后的世代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也会劝孩子说哎，要出去交朋友啊，他可能也会说妈你很烦呢、欸、
对啊，
对，现在大家都不用交朋友了、
uh-huh、
所以我觉得每个世代真的都会每个世代要不面对的问题、
嗯、没有错，好，希望听众朋友记住哦，天气蛮热的，
嗯，
真热到会有中暑的机会。
对，今天刚刚好环保的单元就要聊这个
啊，真的、啊，
嗯，
一定记住多喝水，
没错，
很重要
哈、哦，
因为补充水分，你才不会有这个中暑的机会，
是，
好不好？
嗯，
来继续安排的歌曲《新鸳鸯蝴蝶梦》，
对、
啊，最先去大陆的人，这个人，
黄安很早就过去了，
最近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
他好像偶尔会回来台湾一下，
是吗？
但是他还是常居
在
中国大陆的、
哦 okay 好，到现在还有人记得他这首歌，点这首歌、
嗯、
好可爱哦，好，
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
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更多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眼睛是硬表肌，顶级的叶黄素啊是碳粉，没有碳粉硬表肌你印出来就看不清楚。
对，
懂了哈，所以呢，我们的善事的叶黄素是最顶级的，
是
最顶级的、最贵的。你不相信，可以到处去打听看看，它光是原料就有名字了。好、所以说，可见它有多讲究，是不是？
对，
光是原料都就为它取名字
了。以后我们还会贴个贴纸，
以后会有这样子的动作哈、所以我们卖得很便宜，1360，现在是一瓶1360。但是现在还没有两瓶装的还没来，所以两个月装的还没来。
对，
所以现在呢，要买都一定要买两瓶哦。记住。记住哦，
嫉妒，不可以嫉妒哦。对，但是擦久了以后会被嫉妒。
对，因为眼睛会特别的明亮。
两瓶多少钱？我现在不会算哈、都不到2000块，哎，2000多块而已，我们就付115块
的运费。
的运费，
两瓶的话是2720。
哦，2720。所以说记住哦，打电话27519911。好。来，丽妍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都知道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嘛，那台湾还有一些文化是让外国人啧啧称奇的。
是，
首先当然就有上礼拜经历过有一个大罢免嘛，
选举，
对，选举文化也是很多外国人会慕名而来。
还有立院，
对，没错，因为上周我刚好经过那个凯道那边，然后就看到有一堆外国人直接去朝圣。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文化让外国人相当的惊讶。
哦，
就是垃圾车文化。因为我最近刚好看到一篇文章，去年法国，
我一直在请所有听众朋友啊、出去倒垃圾的时候， 跟垃圾车的服务人员，
嗯，
记得要跟他们说一声谢谢。
对，
他们真的太辛苦了，
真、嗯、的。
同样的工作，他做的工作必须要跟你不要的东西接触。
嗯，
是不是？
对啊，
就都是他在帮你们倒啊，
嗯，
对不对？你拿过来，他就帮你倒，然后他整天就要跟他接触，
对，
跟他接近，这是没有人愿意的，
对、
嗯，
真的。所以我们要跟他说一声谢谢，
套一句对岸这种话，他们对这种的工作叫做做着最肮脏的工作，赚着最干净的钱
啊，真的，
哎、棒、嗯，这句话太棒了，
对，用到映衬法够
的好、
嗯。
对，那我最近就是看到啊，有一篇文章这里在讲这个、啊，就是说去年。法国因为他们的一些政策的问题，然后导致那个民众就很气愤、
嗯、
所以清洁队就跟着罢工、啊、就法国常常有这种罢工的事情、然后就是我看了这篇作者，他就刚好说到说在法国最近刚好都有人有几家媒体在转发一篇文章，这文章在说呢，台湾以音乐垃圾车唤醒了居民的环保自觉、
嗯、
对不对？每天晚上或傍晚，就是只要你家巷口那个不管是给爱丽丝还是少女的祈祷的音乐一响起、嗯、你就知道说哦，我们要提垃圾出去了。
对，
那大楼有一些是有这个垃圾集中区，这个当然就不用话讲了、嗯、因为他们是那个管理大厦。不过呢，在台湾这个垃圾车音乐垃圾车的文化其实非常的有趣，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啦，但我就去看文章，他说其实那时候是因为经济起飞之后、
嗯、
台湾面临到很严重的垃圾问题，垃圾危机、
嗯、
就垃圾会爆量啊，然后没有办法处理好，因为回收的东西也变多嘛，然后街道上可能就是啊都是脏乱的垃圾等等之类的。然后是为了扭转这个局呢，政府就开始去新建这个焚化炉啊，然后设置回收的设施，然后就创新了这一招音乐倒垃圾制度，而且是用这种古典乐，有没有？然后就想说可以温柔的唤醒大家的环保意识、
嗯、
刚好我们今天也要聊环保，就很刚好的切合这个主题啦、
嗯、
然后也他们也有去访问一些人啦，一开始呢大家会觉得说这样好不方便，我就时间到我就得去倒垃圾，我不能有更方便的处理方法嘛。可是后来呢，跟随着这个街道啊变得干净之后呢，民众就开始发现诶这样不错诶，街道变干净，然后每天定点倒垃圾其实也是一种规律嘛、
嗯、
啊应该算是一个好措施啊、
嗯、
然后大概在今年的时候啊，人家就有去做数据调查，其实今年台北的回收率就已经将近 67% 了耶，跟2000年的时候比起来的 2% 差非常多了、
嗯、
然后送往焚化炉的这个垃圾啊也减少了一些些，当然也有人说这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改这个啊双北的付费垃圾袋的帮助之下啦，但不管怎样、
嗯、
我觉得都是往好的发展、
嗯、
对。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因为工作繁忙，所以也是会有一些风声想说啊，我每天早出晚归的，我根本配合不了垃圾车的时间啊，那这样子对我来讲好不方便哦。可是另外一些退休的阿嬷们，他们反而觉得说，其实我觉得每天晚上听到那个音乐一响，我出来倒垃圾，然后借着这个机会跟邻居聊聊天，还不错哎、
嗯。
然后还有一个阿嬷非常的可爱，她就说我觉得很划算，因为呢有些邻居会托我倒垃圾，然后就会想说、
哦、
那拿一点费用给我、
嗯、
所以他每个月就可以不小补的赚个300块钱，他就说他这样子可以跟大家聊天有接触，刚刚有聊到嘛，很多人现在就是陌生人，但是这些人他们懂得利用时机、
嗯、
啊去跟大家敦亲睦邻，然后交交朋友、
嗯、
还可以赚外快不少吗、
嗯、
所以说台湾的垃圾车文化、啊、其实你不要觉得啊垃圾车声音好吵哦，在外国人眼里这可是一项相当奇特有趣的现象
是、
嗯、
现在更要多加你刚刚说的这一句，
对，
好，我们倒垃圾有这么多的好处以外、
嗯、
对，
但是你要去思考到、在垃圾车里面工作的人，
对，
所以呢我们记住就是如大陆所说的、
嗯、
最辛苦的钱最肮脏的那个
工作
却是挣的钱，
没错，
赚的是最干净的
钱，而且他们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他们垃圾不是到一个程度，
跟他们说一声谢谢感恩，
对、
嗯、
没错。
好，你讲到这个说帮人家倒垃圾，我那天听到一个梗、他说有一个人住国外，然后有一天呢、啊，有个小男生就敲他的门、然后就说先生我看你们这里哈，你的这里啊草皮好大哦，我帮你捡草皮、然后呢我给我20块，我要赚那个零用钱，
每10块吗？
对，每斤20块，因为很大嘛、然后呢这个先生就说好，还那这样子好了，既然你要赚钱，我让你多赚一点。好，我们这社区你这样看过去哦，有10户，
嗯，
啊，你通通都帮我一起， 好，把那个草皮割一割，
给你两百块，
我直接给你200块、uh-huh ，哇，那小朋友就好开心啊，
对啊，
然后小朋友就开始跟、嗯、就走了，
对对，
然后之后呢，这个人跑去其他的酒家说，我今天请了一个专业人工割草皮的，很便宜，只收你100块。
啊、
然后那些邻居每个邻居就给了他100块、
哎、
他就说小朋友这就叫做资本主义，
天哪这么小就学会资本主义，
没有没有是那个主人
对太可爱了，
对劳工阶层都不知道、
哎、
还以为自己赚最多、啊、结果中间已经被这个中间商剥削一手、
啊、对、啊、
觉得这样不好、
这个、对、啊、这个叔叔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
呀、
啊、前面觉得很棒，
嗯，
后面这一段不行，
还是个梗啊，
是个梗、啊、为
人不能这样
子，是个谜
赚这个苦工的钱、
嗯、
在赚中间的钱，不应该、
嗯
嗯、
好我来安排一首，我不知道、李健，这是你等一下，
这是他原唱，
他原唱以外也是他作曲的，你知道吧，叫传奇、哦、过去我都是播王菲的，
嗯，还有那个什么 Michael、嗯、就是
Michael 的书摇滚麦克乐，
摇滚麦克，
对、嗯、我就讲说我喜欢王菲的声音，
嗯，
很空灵，我很喜欢，你知道
好像也没有人有后代，也没有出现
能够没有、哦、已经没有啊。这一次呢我安排就是李健唱的、嗯、啊，今天刚好有看到歌词，所以我就把歌词把它念一下给听众朋友听，他歌词真的很美，他说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梦想着偶然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跟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你看歌词哦写得很棒、嗯、你们觉得歌词是一位叫刘斌所为大家唱的、嗯、这都是大陆的
对
歌手或者作曲作词 嗯, 嗯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我们的访问时间比较早，是2:30就开，然后今天这个是夏日特辑，孩子老人与高温的拉锯战很重要哦，大家要仔细听啊。
嗯，
唔贪恶弊道，本心本心就爱来点了，乡亲啊乡亲，大家斗阵来，大家小酒做官保。
现在连线的况目前有还有一点点问题，我们稍后一下，我现在跟大家聊一下好了。今天是8月1号，那很显然的八月大家想到的节日应该就是父亲节了，所以啊，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儿女们是不是会有什么准备啊，看是父亲节的时候会给爸爸妈妈什么礼物。没有说父亲节不能给妈妈礼物哦，因为很多人啊其实是母兼父职在照顾着孩子的。那刚好呢昨天啊我就回了一趟宜兰，然后就想说诶回去蹭爸妈，没有啦，其实是回去看看他们，然后就最近刚好因为我姐也回来，就想说那就多回去跟家人相处。那晚上呢我就跟我爸爸说，诶你想不想要吃冰啊，我这天拿到一张不知道谁给我的50元优惠券，我带你去吃冰走。然后我们两个就非常开心的跑去那个便利商店，有没有，就买了这个冰来吃。刚好这假日的时候便利商店好像也会有一些什么第二件六折的这种优惠的活动。我觉得有时候啊人就是你知道亚洲人就喜欢贪一些优惠活动，就会觉得啊自己赚到一点点好开心啊。所以我们两个就买了比较贵的冰淇淋，然后就很开心的吃起来。那最好笑的是呢，因为我妈妈她平常比较注意大家的健康啊，健康是真的很重要，然后她也会关乎大家的身材。那我们两个呢就很害怕，我跟我爸就很害怕说如果被我妈妈看见了我们两个在吃冰的话一定会骂惨。所以我们两个就非常的天真，我们就把车开回到家之后，我们站在门口吃冰，然后就这样子吃完之后，然后嘴巴擦干净之后，垃圾就把它毁尸灭迹之后呢，我们两个才进门去。那就刚好我妈妈也在跟我那个外婆 讲电话，所以呢他也没发现说我们两个出去这么久是在干嘛。然后我们昨天就想说，天哪，我们两个真的是太可爱了吧。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就有这种很可爱的回忆，一起说啊，一起做一些对妈妈眼中来说是不太好的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愉快的回忆。然后昨天呢我就觉得说啊，我的快乐存折就存了一个跟爸爸在门口吃冰淇淋的故事，是非常的可爱。那就希望说听众朋友在父亲节的时候啊，可能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啊，就先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这样。我们的这个啊还没有联络上吗？
请他打电话过来，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电话都没有通哦。我记得昨天中华电信就出一个大，
我刚刚也在想说是不是中华电信又出问题了。
哎呀，
对，
挺麻烦的。
那你知道据说有一个这个方法，不妨听众朋友如果你的手机有遇到的可以试试看，就是他说呢你要先把你的手机啊开启飞行模式，然后再关闭，这样子你的通话就应该可以是正常的，你就可以正常接听电话了。我是看到那个有人家在网络上发啦，但我不是很确定说这个是不是有帮助。那万一说你今天电话呢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可以试试看，就是讲说这是什么死马当活马医之类的，这样子应该是还可以的。因为有些人我看蛮多人是这样子就成功了，
是，
对，那
手机变得说是每个人联系的方式，少了手机感觉好像很不方便。
对，
光不要讲说手机了，光是少一个这种 LINE 啊，不用电话的通话，都已经觉得受不了了。
对，
应该说靠网络的哦。那现在不晓得为什么，就是目前呢，就联系不上哦。
对，
那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先进行。你还有要说的，我们就先进行。我随时等他的电话。
好，我刚刚就是想到说，我昨天也在跟那个人家聊说运动的重要性啊。像我现在，如果说我没有去做健身的时候啊，我可能会健走。然后呢我刚好跟一个朋友聊天啊，我们都知道说哦，运动产生什么脑内啡多巴胺，然后让你的这个情绪稳定。可是我听到一个理论很有趣哦，他说啊你在运动的当下其实你是产生着负量胺，你是产生负的，然后在你运动结束之后呢它就恢复到平静，甚至比你就想一个水平线再往上一点点，所以呢你的心情就会感觉到很平静。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比如说啊一直滑手机 3C 嘛，让你兴奋刺激，或者说去赌博或什么的，那种在当下产生的是一种比较正能量比较高的这个多巴胺，然后当你结束那样子的活动之后呢，你变成情绪反而会降得很低很低，所以就会导致你会越陷越深，然后越不 OK。这就是说多巴胺的这个正负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建立运动这种，你当下是比较痛苦的，可是运动完之后会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不是这种我靠什么去赌博啊，然后去做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然后产生那种当下很迷茫，很像这种喝醉的感觉，然后但是结束那样子活动之后呢，你就突然觉得啊好空虚，然后就越陷越深，这样子是比较不好的。我们还是要建立比较健康的作息啊跟生活的习惯。那我刚刚也有看到有一篇文章在讲说中年的女性啊可能比较会有这种睡眠的困境，尤其是接近这个更年期的妇女可能比较多这样。因为我记得我妈妈当时她也是有这样的状况，她就说以前啊怎么样都睡得着，就算旁边的人打呼打得跟雷似的我也睡得着，可是一到更年期我就好像怎么样都睡不好一样。然后就想说到底是怎么样呢？其实你晚上睡不好有可能是荷尔蒙在变化的作用。首先你的雌性激素啊会减少，然后热潮红就会来，你就觉得变得很敏感，就常常觉得说哦，体温好高好热哦，然后半夜就会盗号被热醒，深度的睡眠就可能这样子中断了，然后甚至你就会翻来覆去的就睡不好，那进而之就会导致你隔天的精神不好。那再来呢可能就是你的孕酮减少，所以入睡跟续睡的能力就会下降。那孕酮原本有这个稳定神经帮助入睡的功用啊，可是更年期之后就会分泌减少，然后就会让你的睡眠维持比较困难。
好了，终于连线上了。
好，
今天我们邀约的呢是我们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的主任君伟。君伟你好。
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君伟待会是不是要开会啊？
我们其实是等一下是在桃园的公园要办一个公民科学家的公作坊。
哦、OK， 好好，那没关系。
公园附近，
那我们就快一点。好、好，那今天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跟天气有关的哈。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热指数，这个指数到多少以上，我们自己可能要注意一下呢？
那热指数它其实全名叫做综合热指数，那在英文的名称简称我们会称它为 WBGT。那它是一个更为来全面判断人体是否有受到热伤害的指标。那其实在劳动部还有国内许多的学者，他们都会使用类似这样的指标来判断说人体会不会有中暑相关的现象。那其实绿色和平这次研究就是根据了中国医药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热指数，那它是以说当 WBGT 它超过29度以上的时候，就会判断说这个人体可能承受热压力过大，也就是说有热伤害的风险在。
哦，那请问一下热指数跟湿度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因为有的时候比方说湿度很干燥，再热我也不会觉得很高，所以这个热指数随时会改变的，是不是？
是，这是一个好问题。那其实这个热指数它会衡量的是三个不同的标准，那它会有空气温度，那它也会有我们的湿度，那同时也会有我们所谓的辐射热温度，也就是说黑球它所吸收的辐射热温度，三个温度算出来的一个指数。那它的单位也是用度 C 来做计算。
那我们如果要查的哪些地方可以查到呢？
如果要查的话，一般来说像是劳动部他们判断劳工是否有受热伤害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子的，就会有类似这样相较类似这样子算账。那相关的公司
没有
哦、好，那我想要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刚听到说这个热柱啊算起来其实有时候会比较偏危险，那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如果说孩子们的互动啊，就户外的活动越来越少，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老人也是，他们有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出去买菜啊什么的，因为太热。
是，因为根据绿色和平的调查，那我们发现到说秋变迁对于孩子他去户外活动时间的影响，它是长久，然后它其实是非常不可逆的。那跟着调查，我们就会发现说，在过去的40年间，那台湾的主要县市在夏季5到9月的热伤害的风险时数增加了213个小时。
哦，九月哦，因为昨天才跟朋友在讲，他说：“今年的夏天不热啊，但是呢，其实真正以平均值来讲，最热的时候等于是在9月哈。”
是5到9月的时候增加了213个小时。目前如果是问说哪一个月份比较热的话，那再根据我们过去40年资料来看的话，我目前看是8月会比较热。
就是这个月，
对，
要来了，
要注意有热浪来袭了。
没错，而且我们也会根据到最新的资料，我们甚至会发现说，在2023年的时候，台南、高雄跟台北，它是热伤害高风险最高的城市。那大家可以想象说，它是在单一年哦，平均的热伤害小时数，在夏季的时候就超过了800个小时。
对，
那台南是更是超过了922个小时，就等于说一整个假，孩子他们都会暴露在这些中暑啊。脱水都可能这样。
是，那讲到说这个老人跟小孩，那当然我们知道外面热啊，我们就不要出门啊。但是呢，不要出门却对孩子的身心产生影响啊。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那我们其实透过一些执行的访谈，那我们会发现说，其实高温是会冲击到儿童的身心健康的。那尤其是现在是越来越严重的状况，因为大家可以想象是在高温的情况下，其实孩子们可能出门的意愿会降低。那其实大人比小孩可能更不耐晒，大人也更不愿意出门。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去户外活动的时间可能就会减少。那这样就会影响到孩子的多元感官的体验，因为我们其实发现说很多的研究都有指出，当孩子在户外的时候，他可以接触的是五感，比如说有触觉啊、味觉啊等。那这些五感的刺激可以帮助孩子在整个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会发展的比较好，比较不会有发展迟缓的问题。
那想请问一下，如果今天是去那种百货公司的游乐场啊，他也是有五感，这跟这个外面的五感有什么差异？比方说他去科博馆。
这是一个好，因为其实我们也有访问过一些职能治疗师，有问他同样的问题，说，那这样现在的比如说亲子馆啊，或是说一些比如说手术
馆啊，
对，科学博物馆啊，是不是可以取代，就是孩子去大自然的部分这样子？ 那其实他们是说还是不能取代，因为像是比如说像是味觉好了，像是嗅觉好了，其实大自然我现在坐在这里，其实我仔细一闻我是闻到草地的味道的。那比如说孩子，可能比如说我们不要说小孩子，没有鼓励小朋友都要去吃沙这些，但是当他的嗅觉啊，比如说他在还有在比如说在这个他摸到的东西都还是会不一样，因为风再怎么制造其实还是很难完全到100%的仿生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去户外跑跳很重要。那户外跑跳还有一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是一些大肢体的活动。因为其实蛮多老师都有提到说，小朋友缺乏大肢体的活动的时候，他在室内的课堂的专注力就没这么够，他可能在室内的时候就会开始像球啊扭来扭去，其实是因为他身体本身的放电放的不够多，所以导致说他静不下来这样。
对，我们之前有访问过那个大电小地的一本作者哦，他就说其实接触这些大自然啊，其实可以把我们身上的一些负电带走，我们就会变得比较具有正能量。
对，还好现在都会去健走。对，好，那我想要再问啊，因为刚听下来觉得哇，高温真的是对我们，不管是对小孩还是对我们其他成人来讲，都是一个蛮大的危害。那假设说地球如果升温再上升4度，我们的未来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小孩子来也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是，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看到的状况。因为如果是4度C的情况，也就是现在的政府在继续的布局及减碳。那其实，在本世纪末的时候，热伤害的风险小时数就会攀升到1193个小时，等于说有半个夏天孩子出去玩，就会他出门的话，就会蛮容易会出现中暑跟脱水的情况。那其实这样就很不有利于孩子方发展。但是我们有看到另外一个情境是，如果是我们现在的全球政府都开始积极减碳的话，那未来会有机会可以减少42%的高风险的热伤害小时数。那孩子户外玩，父母也不会那么担心，那孩子也可以更放心玩，可以更好好长大。
哎，那有什么方法哦，让孩子在高温下的时候，还有包含年长者，每次都看那个外佣啊，有的时候就推着年长者出去，然后晒太阳，然后那个都快被烤干了，然后那个外佣就坐在旁边纳凉。
对，
那怎么样可以在就是可以达到说，哎，又可以出去安心活动，又不会被这个高温给伤害呢？
那我自己可以分享，因为我其实我们现在绿色游园就是在公园，我们在北中南大概会花了9天，就是一整天的时车。我们从早上8点半就要一路晒到晚上的大概5点6点。哇，
你们晒啊？
对对对，
自己去体验哦。
没错，因为我们也是很想要了解说，有想要亲手见证这个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不断正在实测中。那所以我自己有发展一些小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第一个也是我们会叮咛所有志工，就是要记得去做一个补水的动作。也就是说不能等到渴的时候才喝，可能就是5分钟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进一点水，10分钟的时候我再喝一点水进去。我觉得定期的补水会帮助身心做新陈代谢的动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蛮重要的部分，因为有时候我们开始觉得很渴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常常都已经来不及了。
对，
所以我第一次实测的时候可能到晚上5、6点的时候开始觉得我头晕晕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是整个晚上都蛮不舒服的。所以才会说很需要定期来做一些补水。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补充一些，如果以成员来讲的话，就是要定期补一些运动饮料，补让我们电解质是平衡的状态。
像我之前看一个医生，他就讲说啊，有些人头痛其实只是体内的电解质不对了，比例不对，所以造成那个脑压的状况，所以补充电解质可能就可以减轻他头痛的问题哦。
是没错，就是补充一些电解质也可以让帮助人做新陈代谢的部分。那我自己其实也蛮有感，是我们家里其实是有我的外公，然后他其实已经95岁了。
恭喜，
可是他95岁。那他自己的状况就会是他在去年的时候，去年95岁的时候，然后他其实在医院有做一些动一些手术，然后回到家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发了高烧。那时候我们很担心说是不是流感啊，医院病毒太多，可是他回到医院又好了。然后我们想说怎么那么奇怪。然后后来医生才说可能是外公在家里受到热伤害的问题。
家里也会
对，因为就是像老人家他们可能比如说外公以前他是务农，对，所以他们本身身体的耐受性很高，
对，
所以他们很常就在太阳底下晒嘛，所以他们对于就会觉得啊这又没什么这样子，就是可能会直接的会说啊这又没什么，没什么好怕的、啊、没什么好担心、啊、
然后舍不得开冷气啊
对对对，就会说啊冷气一装要又开不到几个月啊这样子，然后所以这时候他可能到室内的时候，外公就回到家的时候就有发烧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也会就是在这之后，家里除了有装一些比如说降温的设备以外，同时也会就是会也会鼓励家里的老人家，就是也要盯着家里老人家要多喝点水，
嗯，
然后也要鼓励他说他在活动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就不行了，所以就要请他定期的给他一点水啊，或者给他一点水果啊等等，然后让老人家的新陈代谢会比较好这样。
对，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有时候也会热到头晕啊，然后阿公也会就是啊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热伤害的影响了，我就想问关于这个热中暑还有到热衰竭、嗯、到底他们的差异在哪里，我们要去怎么分别啊？
嗯，其实热衰竭它就是属于比较相对比较急性的状态、哦、就是可能会急性，其实我们也在透过访谈里面我们都有听到说比如说小朋友或是老人家他们受到热衰竭的情况，可能是热衰竭可能是瞬间的头晕、
嗯、
然后甚至是他是脸色发白啊、
嗯、
可能有些就是那我们之前有听到说有些老师他们在当小朋友去体育课活动的时候、
嗯、
真的有时候非常非常少的个案可是有发生就是小朋友可能满脸通红，可能他到最后就是说老师我真的身体烫烫的不舒服，
嗯，
可能就是我觉得也会跟每个人的身体调节机制的不一样、
嗯、
那不管是热中暑或是热衰竭等等，它其实都是身体在给人体的一个讯号，就是告诉大家说我其实很需要水，我其实很需要更多的电解质的相关的补助啊等等，那其实这也都是大家不可以忽略，因为它其实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一样，因为你一开始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还好，
对，
然后可能你真的开始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可能热气已经进到里面，
那我听起来感觉跟中暑一样啊。
嗯，
那跟中暑之间的差异呢？
我觉得就是在热衰竭它可能相对的可能就是会比较
急
性，可能对立即性可能会比较严重、
uh-huh.
那中暑的话、
哦、就像可
能
我今天我去底下晒了一整天、uh-huh. 然后我回去晚上很不舒服、
uh-huh.
啊，这可能就是
中暑
是
就比较缓慢，对不对、
但衰竭可能是我开始就是突然之间脸色就发白，然后下一步我可能就会倒下那种嘛。
对，就是他可能器官的调节机制可能就没有到这么好的情况下、
okay.
可能就会变得比较严重、
嗯、所以大家都还是不管是一起出去还是怎么样都要观察一下。
对，那刚刚有讲了齁，就是说出去呢喝水的时间呢尽量就是时间表啊，不管你觉得口渴还是、
嗯、
不口渴都要补充啊。那在户外如果要去还是得出去的话，建议怎么穿衣服啊？现在到底要怎么穿可能比较不会有这个晒伤啊，或者是比较不会怕热？
那我会建议说比如说你大家在户外穿衣服的时候尽量会穿一些比如说比较偏凉感的衣服嘛，就是会比较，因为有我们会发现在食物上，尤其是我现在在公园实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有些的家长可能会担心小朋友会晒黑，可能会担心小朋友会晒伤、
嗯、
那可能就会给他穿长袖长裤然后在大太阳底下跑、
嗯、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的，因为小朋友的身体调节机制又更没有像成人这么的敏锐、
嗯、
反应也没有到这么的好、
嗯、
那可能会发生一个状况，可能就会是小朋友的气温反应没有那么好，调节机制没有那么好的话就更容易会发生一些中暑的情况这样子、
嗯、
对，所以就会尽量还是以舒适性高然后透气性的问题这样。
对，所以不要讲说这个一定要穿这个短袖，
嗯
啊，其实长袖也可以、嗯、但长袖要选择那种高透性的长袖。
对
对对，没错。
那如果短袖的话就注意好防晒了齁、
哦、
不然也有可能会脱水。
对、
因为最怕的就是那种我感觉我没有在流汗啊、但是其实是因为太热了，那个汗一出来马蒸发了然后这身体就其实呈现在一个脱水状态齁、所以记得时时刻刻都要补充水分、那当然做整体的环保，不要让我们的温度越来越高哦。除了这个北极熊没地方住啊，接下来可能阿拉斯加没地方住了、越来越多人没地方住了，那就麻烦了齁、好，那谢谢我们今天的君维的上线，
谢谢，
好，谢
谢，
好，
拜
拜，
拜拜。
哇，太有趣了！他们竟然还真的
自己要去测试，
对啊，亲身去体验看看。
其实做这个行业，各种行业，我觉得都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你们不懂我啊，原因就是因为你自己根本没有去体会。所以以前大概几个月以前，我之前有访问一个专门是服务老人的，可是他是让机构去练习你当老人的感觉，你方视力很差，走路很慢，然后呢你就要去体验，体验之后你就不会闲了，就是说哎，我这个设计很好啊。像那一天我跟这个秋华姐我们去吃一家火锅，不要讲哪一家，要不然他就名声就被搞烂了。就是他当然他本身没有无障碍，那就算了，但是呢那你至少厕所可能你也要照顾一下需要的，
对，就是你要有做事的。
对，结果秋华姐在那边上洗手间跌倒两次，
哎呦喂！
原因就是因为她扶的地方啊是有东西扶，可是是滑动的。
哦，那不行哎。
对，但那今天怎么会遇到这个状况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不管是老板也好，服务生也好，都很年轻，
对，
所以他们不会看到这个问题。
没想到，
那这样子，如果你今天你真的是一个，比方说你尤其是服务业，你是否应该要尝试自己？如果你有白内障，
对，
如果你有视觉不太清楚的，
没错，
行动不方便的，
对，
然后在你的这个卖场啊，尝试的去走一走，
对啊，
逛一逛，
换位思考，
你就会知道说，哎，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的设计是不足的，
对啊，
那这样改良呢，我觉得比较实在，
没错，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体验。那不知道我们做广播要怎么做体验？
对，
只能说在家自己在那边听。有啦，秋华姐常常会说，哎呀，那个连线品质不好，
哦，
对，
对啊，
所以她坚持一定要到现场，
对对。对
对好，体谅别人就是先站在他的立场去想了。
好，
那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相处的心情》呐。
听相闻。